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昨天我们的仙友请求说谈论一下生命的目标是什么。好，那就今天也就随应仙友的请求，那我们谈一下生命的目标是什么。如果我们要了解生命的目标是什么，我们首先要了解生命是什么。那这个对生命的探索呢，自古以来呢，很多的在还没有佛还没有出现在世间的时候呢，就已经有许多的人们呢都在寻找，特别是一些有智慧的大修行人呢，他们都在寻找到底生命是什么。那有些人他们有一直在寻找，包括是有大神通的人，他们都在寻找到底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生命的目标是什么，生命的尽头是什么，人们都在想这个课题。那在佛陀时代呢，就有一个天神呢，有一天呢下来，他叫罗希达萨。那这个天神呢，他下来呢都来找佛陀，生命的尽头是什么。因为呢他也在寻找到底生命的尽头是什么。如果我们不知道生命的尽头，那我们怎么能够知道生命是到底我们的意义何在，我们的目标何在。他在了解，当他在寻找生命的尽头的时候，其实他也是在要寻找生命的目标。所以这时呢，佛陀就跟他说，你不是已经知道了吗？你自己不是寻找了吗？但是呢你也找不，就是你自己都已经明白了。其实这时呢佛陀就讲，你过去不是在寻找吗？那这时他就讲，对呀、啊、对呀、啊、生命，因为他想这些，其实呢当他做天神的时候呢，他是想起他过去是做大修行人，一个很有大神通的一个修行人。那个时候呢他也一直在寻找，即使是有了大神通，他还在寻找生命的目标是什么，生命的尽头是什么。那个时候呢，他在寻找生命的尽头的时候，他怎么做呢？他呢是有大神通，他可以跨一步，借他的那个神通力，一步就一个世间。一个世间就是说有完整的31界。31界知道吗？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就是从最低的地狱到最高的这个飞翔飞翔天，在这个整个体序里面就像是一个世界，那么可能相等于一个太阳序还是什么吧。这个是佛教的一个世界体序的那个概念，当然也不只是如此，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层面。那么呢，这样子一个世界可能还不止一个太阳序，比一个太阳序还要大的那个体序，那么还一步就一个世界。那么呢，这样子一直走，除了吃饭、睡觉、休息以外呢，他就是一直在向前走。至于那个修持大神通者，他是如何维持他的生命呢？这个在经里面呢就没有详细的讲解了，但是只讲他一直在跨，从一个世界跨向一个世界，如此延续了上百年以上，一直到他死去，他都没有找到答案，都一直找不到世界的新尽头，一直在他走。再走再走还是找不到世界的尽头。所以当佛陀讲，你不是已经知道了吗？你也找不到尽头啊！这是他说是真的。世界呢这个时候呢一直在寻找，找不到一个尽头。那么佛陀也跟他说，就在这个我们的五蕴里头，受想行识里面，如果我们看破它修行成就的话呢，那当一个人提着涅槃的时候，那就是找到了世界的尽头。这个五蕴熄灭的时候呢，这就是世界的尽头。 这意思是什么？那这个意思就是，当你如果问生命的目标是什么，你要先了解生命是什么。好，这个生命如果我们在佛教里面呢，我们了解呢，它实在是没有一个云起源，找不到一个起点的。你如果说某一个时期你觉得是一个起点，比如说这个世界的形成的时候呢，你以那个世界的形成为起点，其实世界的形成之前是世界的空啊坏灭的那个状态，再过去又有另一个世界，又再追回去又另一个世界，再追回去另一个世界，在沉住坏空里面一直在旋转，你找不到一个最初的第一点。所以过去呢是没有起点的，那么未来呢，只要一个人没有跳出这个轮回，那么呢也是没有尽头的，一直到跳出轮回，然后呢停止了这个轮转，才算是结束。所以当我们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来看这个生命，那么跨越这个时间和空间，在一个狭窄的时间跟空间里面呢，你会觉得哇，好像这一个生命就是这样了。然后呢，这个生命呢，我的目标应该是，有的人目标是赚钱，有的人的目标是寻求快乐，或者家庭幸福、爱情美满等等，都是在追寻这个。但是呢，我们如果没有真实的了解生命，我们怎么想也想不透的。因为当你是看生命生生世世在轮转，跨越那个时间，生老病死，又生老病死，又生老病死，然后无止境的这样子延续下去。然后在空间来说就是没完没了，你找一直在找，想要找到这个世界的尽头也没有，在时间是没有尽头，空间也没有尽头。所以在这个生命的轮转里面，如果你能够任何一个人都好，能够亲自看清啊，原来是这样，那个时候你再问生命的目标是什么，可能你就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答案。不管我们追寻的是什么，在这个轮转里面多少次我们做王的时候，我们为了人民的幸福和快乐很勤奋的耕耘，或者是有些是为了做王而斗争也有可能，不管经过了多少好和不好，对和不对，全都这样子过去了。数不尽的对，数不尽的不对，数不尽的生，数不尽的落，起起落落。然后当你这样子看的时候，你再问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个时候呢，你会完全会有另一种体会，另一种感觉。当我们锁在一个狭窄的时空的时候，仿佛当时的对和不对就是那么的真实，那么的强，那么的好像就是一切了，好像仿佛就是永恒。但是当你跨越看穿原来自己走过的路，数不尽，佛陀在经历多少次看到人们在痛苦的时候，有些人呢在一夜之间失去了自己的丈夫、两个孩子、父亲、母亲、兄弟，突然之间在一夜之间失去的时候，茫然不知道怎么办，几乎伤心痛苦到几乎心都疯掉了。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佛陀给予的安慰是什么？从无始以来，你流的眼泪，为了失去亲人而流的眼泪，比四大的海洋的海的水还要多。而在别的场合，佛陀又说，你们为了我们在这个苦海的轮转里，为了在这个挣扎里头流的血比四大海洋的水还要多。所以当我们在想起的时候，幸福要讲过去的幸福也有的，要讲过去的苦痛也有的，它就是源远流长这样子下去。很多时候你觉得我们在追寻某一个使命、某一个快乐、某一个任务，但是呢它就在轮转过后又过去了，又如一场梦一样，如梦如幻。就像你做了一个很好的梦， 但是就过去了。活的生命活得好的时候就是一个好的梦，活得不好的时候呢就是一个不好的梦，但是就像梦境一样就这样子过去了。这时你再回来，你再问生命我们要追寻的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如果能够这样跨越时空来看，那你再回到来问这个问题呢，那你的心里面呢就会有一种寥寥分明的。好，那在这个生命的历程里面，如果我们要问生命的目标是什么呢，那我们要问换句话说，也就是问，如果要从佛教的角度，佛陀以佛的智慧来说生命的目标是什么呢，那我们要问佛陀给予我们的那个指引有多少个方向。换句话说，你要知道佛的角度里面生命的目标是什么。那当然世间的人会有各自的自己给自己定世间种种的目标，但是佛陀在佛的指引之下，在佛陀的智慧的光芒照耀之下，我们能够给自己的生命的目标是什么。那在佛教基本上有三条路，第一也就是最殊胜的要追寻的是佛的解脱，成佛的解脱。成佛就是他要彻底了知世间的一切，圆满所有的波罗蜜，所有的这个智慧慈悲，就是说一切的善法圆圆满满的具足，一切一个众生可能具备的能力彻彻底底的去具不具足，然后呢最终了生脱死，这是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就是体证，也是一样就成为辟支佛，这也是一个解脱，辟支佛的解脱。辟支佛是还是也是自己开悟的，他是自己开悟的，是像文殊导师是自己开悟的，所以也像佛一样但是只是差距在于度众生的善巧和能力这方面呢就不如佛陀了。往往都是在没有佛的教法已存在的情况之下，辟支佛才出现，在那一个世界黑暗的时期，那么呢他能够给世间带来光明，给众生结下了这个法缘，有些时候呢就是去化缘呢，给众生结下法缘，让众生种下那个种子，那么呢未来遇到佛的时候呢就可以得到解脱所以辟支佛的解脱也是要从这个轮回里面跳出来，不再轮转，因为轮转就是没完没了第三个佛教里面第三个目标就是佛弟子，就是成为阿罗汉的解脱，那也是最终呢也是通过佛陀的教法和指引，那个你彻底的了知四圣谛而能够得到解脱，跳出轮回。所以就是三个目标，成佛、成辟支佛、成阿罗汉，这三种道路都是解脱道，都是解脱，只是呢他们的解脱的过程中呢能力和扮演的角色不一样所以他们是相辅相成的，相辅相成的，有佛出现佛在没有法没有这个灭苦的道路的时候呢一尊佛出现了他证悟了，一个菩萨证悟了，那么呢他带起了指引了那条道路，也引导了一大批一大批的人能够得以解脱，那些是佛弟子阿罗汉们。那么呢在这个没有正法注视的黑暗时期，那很多一些辟支佛的出现给人们种下了那一个开悟解脱的那个种子，所以真正回到来三条路到最后都是解脱道。因为为什么只有解脱是生命的目标呢，因为自己只有解脱才是真正的答案，生死轮回里面呢都不能够你怎么做它就是不能圆满它就是不可能圆满，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这三条解脱道，成佛的解脱道，成辟支佛的解脱道，成阿罗汉的解脱道，这三条解脱道然后给众生看到了希望，众生可以任选一条，那么呢有佛出现的时候呢他的力量就在这里然后能够让有很广大的力量引导众生呢都能够朝往这个解脱道 所以最终帮助众生，彻彻底底的帮助众生，是引导众生在这个从这个生死轮回的轮转里面呢跳出来。因为只要在生死轮转里面呢，就是没有保障。那么众生要找到快乐，但是呢快乐也是没有保障，它是短暂的。只有体证涅槃不生不灭，那才是真正安稳和可靠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如果说给自己或者是给众生，为自己或者是为别人，最终的给自己最好的礼物，最好的目标也都是解脱的，体证不生不灭的涅槃。那么给众生，你要引导给别人最好的礼物，给别人最大的安全和安稳，也是这个解脱的。所以都是一样。所以不管是为自己为别人，通常也没有彻彻底底的只为自己，阿罗汉们他们也是为自己也为别人，辟支佛也是为自己也为别人，佛正等正觉的佛陀也是为自己和为别人，只是在为别人的时候呢，能力上的差距就在于为别人他们演的角色不一样，佛演佛的角色，辟支佛演辟支佛的角色，阿罗汉演阿罗汉的角色，相辅相成，三乘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整个世界的流转，这个源远流长里面，你看呢，有很多时候那些要成佛的菩萨，他们在累积波罗蜜的时候也很需要辟支佛的出现。当你看读菩萨这个本身经里面呢，你会读到当辟支佛出现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菩萨就依靠这个辟支佛而累积了非常殊胜的功德。而且有些时候呢，菩萨在某一个时候呢，也会像声闻弟子，就是像阿罗汉啊，像这个三果圣者阿那含啊，或者是斯陀含，或者是须陀含，就是出果二果三果四果的圣者，向他们学习也累积功德。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你会看到辟支佛跟阿罗汉们呢护持了菩萨的这个菩萨道的修行，那菩萨呢也护持了这个这个辟支佛的那、这个有些时候也帮到了辟支佛，这个也有记载的。有些时候也护持辟支佛们，也护持声闻弟子阿罗汉们。那么呢，辟支佛也在不同的时候呢，也给许多的众生做供养和发愿，然后呢还是祝福他们。辟支佛的祝福也很有力量的啊。如果是常常你会在读到本师菩萨本身经里面呢，还有别人供养了辟支佛，他说愿师父。愿我成就您所成就的法，那么呢辟支佛也是去祝福，愿你如愿，愿你满愿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祝福，一个加持，那么呢供养者呢就种下了未来跟佛法灭苦和解脱的因缘。所以也护持那未来的那些阿罗汉很多也是受益于辟支佛。那么那些辟支佛的种子，很多时候呢这个成为辟支佛的种子，有些时候也是借佛的出现而有的，像为过去的那个我们讲的包括提婆大多，这是也是未来的辟支佛，提婆大多或者是那个阿迦达萨度王，他也是借在佛陀的传承里呢，累积了殊胜的非常殊胜的功德，这是未来的辟支佛，还有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会看到都是三乘呢，这个佛成佛成辟支佛成阿罗汉，这三乘呢他们都是相辅相成的，互相扶持互相支撑的。那么呢这三个条路呢基本上呢就是如果说在佛的智慧里面呢，它就是我们的能够得到达到的目标和方向了。那其他的目标呢也都有的，如果是我们在即使是你也读到菩萨本身经里面，有一尊菩萨呢，他除了最终的目标是解脱和引导众生解脱，在某一世里面呢，他有些时候在扮演某一个角色，有些时候是要完成这种波罗蜜，有些时候完成那种波罗蜜，有些时候呢他做王的时候呢就是带给人民呢国家的福利。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在某一个有限的时空里面，你可以说这是生命的目标，你可以说这是生命的目标，给人民带来福利，做一个好好的王，做一个好好的转轮圣王， 这是生命的目标，给人民带来福利，给人民指引，这是一个生命的目标。所以从这方面来说也都可以的。你要给自己定什么样的生命目标，你觉得利益自己，利益这个世界，让佛法传扬，让更多的众生离苦，某一个阶段的离苦，都是可以说是我们给自己的一个生命的意义和目标，这是可以的，没有错的。但是呢，如果你说从佛陀的角度来看，从佛教的智慧里来看呢，怎样才是生命的最高目标呢？如果你问最高的目标，那就是这三个了，这都是解脱，成佛的解脱，成辟支佛的解脱，成阿罗汉的解脱，是这样子。现在有什么问题关系到这个的？还有一个问题是关系到我的修行以前呢，在修行的过程中是很多误打误闯的事情，然后我就简单讲一下，先有请求简单再讲一下。那呢，以前呢在修行的时候呢，也是因为一些业吧，所以都要自己的摸索，自己去闯，所以有些时候呢，那个时期呢也总过了很多的那个一些艰苦的过程，自己行教也有做啊，那是很刻苦的，每天睡眠的时间也不多，但是呢就是很拼，其中一点呢就是有些时候，但是那时候我都是吃一餐，过得很艰苦，也是觉得这样子才是好的修行方式，可是呢不知不觉呢也给自己一些压力，也给自己很强的推动，所以那个时候呢自己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点紧绷，自己也不觉得是什么一回事。直到有一天呢，有朋友点醒我，然后告诉我你紧绷了师父半点，那么呢可能你应该多放松一点啊。我就当时呢也不懂怎么放松，那个时候呢是在这个报的时候呢，当时我在修行的时候呢有看到，发现他好像每一次吃了午餐过后，吃了那一餐，突然间那一餐过后的打坐是特别好的，就很松，所以那个时候呢就觉得反正我不会放松，吃能够让我放松，那就想如果我吃一餐就放松一次，那一天做五支香，那只有一支香是松的，过后又紧了，所以如果我吃两餐可能就放松两次，少一个不好的打禅坐，多一个好的禅坐，那么变成三比二，对吧？本来是一比四，所以四比一，所以觉得哎不好。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也没有想什么，就决定觉得也不在乎。那个时候呢自己吃一餐的时候呢，他们僧众们呢都很敬仰的，觉得呢就是觉得啊这个法师呢出去吃一餐，所以每次呢打坐的时候坐了四五个小时过后呢，他们就睁开眼睛前面就会摆着一些水果啊，他们就是很高兴要供养这个铁人呢。然后呢但是我不管，那个时候我觉得如果对放松对我有帮助也不去想这些，然后就多吃一餐。然后呢那个时候呢第一天我在多吃一餐的时候，早上出现的时候呢，宝奥禅师见到我的时候呢都吓了一跳，大家我早上去托钵的时候呢，他们都看着到底哇这个师父的铁人终于竟然挨不了了，多吃一餐。然后我还记得那时下路走过还握一握我的手背，你怎么办，你好吗你好吗，这样子。所以然后跟下路说没事了，我好好的，然后他们都很担心，因为铁人多吃一餐了，所以那个时候。但是对我来说呢，这个修行呢，我们这一切都是为了能够在法上修得更好，也没有什么面子问题，也没有在乎别人怎么看啊。当然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前面的水果就没有了，打坐起来的水果没有了，大家是啊他可能放逸了吧还是什么，但是这个对我来说没有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忠心于对待自己的心，自己忠心于自己当时的智慧，如果是需要的就做吧。然后呢也因为这样子放得下这个对这个形象的执取，那么呢也没有不管这些，对我来说呢如果在别人也许会考虑到这一点形象，可是那个时候呢对我来说最重要是对自己忠实，如果是需要的就吃吧。结果呢也因为这样子多一个松 他少了一个负面的那个禅坐，多一个正面的比较有效力的禅坐。那么就这样子在两个记忆里面，在两个星期内呢，又有了一些关键性的突破。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后来呢，对我来说呢，也没有去在乎到底修行是刚柔刚多一点，还是柔多一点呢？平多一点，还是松多一点？只请求自己做最有效率的奋斗。所以这种务实的心态，也让我过后呢能够克服自己的修行，不会掉进任何一种人们给我制造的任何一种形象上的束缚。很多时候别人如果是崇拜我们某一个层面，那么即使是有一天我们发现到那一个层面不太需要了，或者是没有什么作用了，但是呢，如果我们继续的很执着于我们的修行是为了别人的崇拜的话，我们放不下，那我们就走不下去，不能够再突破。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当时呢，如果当时是给大家的那种形象套着大家所塑造的形象套着的话，那就走不下去了。你会继续的坚持一个错误的方式，只为了面子问题。其实这个要放得下。所以这也是一个，对我来说这已经不重要，铁人不铁人都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在忠心的对自己忠实，做最有效率的奋斗。好，简单讲是这样子哦。也没有什么，以前当然做过什么都做了，当时修行的时候呢很苦的时候呢，修不下去的时候什么都很拼，就是在瀑布，坐在瀑布的时候给水淋着自己，也是在雨中在淋着雨，觉得因为那时杂念很难消除杂念，我在想尽种种办法消除杂念。在西南龙树林的时候，也曾经在一吃饱饭12:30一点打坐到，就在太阳下，大热热的太阳下这样子，赤膊上身这样子晒着太阳来打坐。为什么呢？其实并不是真的那个内心这么厉害，只是因为那个杂念就是克服不了，所以想用种种的方法来逼到自己不再去起杂念，能够专心在自己的业处。所以其实蛮艰苦的，然后也是行脚啦，什么都做，然后呢走进大森林里面也这么做，不管。心里想死了算了，就是要克服这个杂念。当然呢，到后来我发现到现在教学生觉得最简单的方法还是你对你的目标要有无限的兴趣，你要喜欢它啊，这个就解了。如果是勇猛啊，淋雨啊，晒太阳啊，这些是看起来很勇猛，但是呢它不是最有效率的方法。最有效率的方法是你喜欢你的目标，你真的对他感兴趣，你知道这个是朝往无限的保障的第一根钥匙。对，你知道这个第一根钥匙呢，你就会喜欢它。就像有些人喜欢赚钱啊，就是喜欢赚钱。其实即使是有些人对他来讲金钱已经是数目字，他一辈子怎么也用不完，撒也撒不完，但是呢他就是为了那个数目字，他就会一直去赚。为什么呢？钱有什么那么好呢？因为他看到很好，最初的时候是真的有用途的，你要帮人啊，要布施啊，要做什么呢，都是离不开，都要有这个力量去完成。但是到了一阵子的时候呢，人们已经忘了他最初的目的，而继续的去寻找。最初的时候是很有目的的，因为你希望生命少一点困苦，它是有真正的意义，是有作用的。太穷的话呢，什么也做不了，也很辛苦的。但是过一阵子呢，它就剩下一个数目字，你用不完，花也花不完，就是一直在追寻那个数目字。好，即使是这样，人们都会对金钱有无限的兴趣，有些时候甚至忘了自己的目的都会有兴趣。那么更何况是我们学修行的人，我们的目的是更明确的，我们的目的是不只是金钱，比金钱更明确，你就想这个是要让你真正的找到生命的快乐和解脱。所以当你这样子想的时候呢，把你现在的修行跟你的生命的目标和理想，就是刚才所讲的那三个目标连贯在一起的时候，其实还有其他的相关的目标也可以连贯在一起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啊，这个专注在呼吸或者专注在业处，这个是非常殊胜的一个起点，一个重要的环节。那么呢，你就会很感兴趣的去做。所以有很多人是看不到那个意义，所以就感觉到就苦闷。如果你真的看到那个意义，你就不会这么容易苦闷。 就像人们钱只是纸上而已，为什么人们会这么感兴趣？因为他看到那个意义，他觉得这个能够让他完成这个，然后他就会不断的形成了一种很强的推动力去寻求它。那么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明白这个修行，让自己的心定下来，这是朝往无限的宝藏的第一步，那么呢，你自然的就会好好的去做它，就会感兴趣。那么呢，慢慢它成了一种习惯，成了一种新的惯性，那个惯性的兴趣成了惯性的时候呢，它那个转成效果一直在增加，那个效果就越来越强。所以如果有这个，我觉得比什么苦行啊，怎么磨练自己刻苦呢，还要管用。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到，绕了一大圈回来，还是最简单的，还是这个，你真正明白你在做什么。就像我们的贤友问的一样，生命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你会这样子问，你能够理解，然后深入去思考，让这种思维，让这种新的模式成了性格里面的一部分，那么呢，接下来呢，那个力量呢，就会不断的推着你去走了。是这样子的。
僧团修行的时候会产生正面跟负面的情绪，觉得负面的情绪就是有可能说别人会帮你套上一个你之前的那个修行模式，那你要怎么样去克服那个负面的情绪？那是靠意志力的吗？
他当时也不是一种情绪，他只是当时呢，我倒是蛮容易从这个状态中，因为我是知道他们那是我向来的目标，那个目的明确是非常清楚的，我要的我出家不是为了这些，所以可是我可以知道很多人就这样子被套着，但是在我来说呢是没有太多的困难，因为蛮清楚的，我们在大学里面常常我的朋友他们大家会互相的勉励四个字，莫忘初心，最初的心。所以最初的心是什么？我们最初走进佛门的心是很清纯的，很美的，可是往往在这个过程中呢，不知不觉就给很多的枝节枝芽套着，也忘了自己最初的目的是什么，忘了自己出家最初的目的是什么，忘了自己最初行善的目的是什么，忘了自己最初修禅的目的是什么，不知不觉就给一些枝节的东西呢套着。所以呢所以这个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呢，因为大家常常互相提醒大家莫忘初心，莫忘初心。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当我在受到这种人们的这种因为自己的刻苦的修行嘛，给人家塑造着那个形象，铁人的形象之类的，那么也因为这个形象受人家敬仰。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很自然的就会想起莫忘初心，只要我不管也不会因为别人给我们的形象而故意要摆脱，也没有故意要摆脱，也没有故意要保持，也没有，就是说只要我现在所做的对我的符合我的目的目标，我的目的我的理想，那我就继续做它，如果不符合了那就忘掉它。所以对我来说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困难，也没有掉进任何的情绪，就是没有什么困难就摆脱了。但是我看到很多人摆不脱，因为其实呢我很感谢就是以前大学的同学给我的这四个字，莫忘初心。这个东西呢，没想到在很多年后修行的日子，他实在竟然的帮到自己，让自己回想，我出家不是为了这些。所以有些时候，很多时候，不多在修行的路上出现一些障碍的时候，或者是什么东西会套着我们的时候，只要想起自己最初的目的，我走进来不是为了这些，不是争这些长短，也不是争了一时这种什么得失，只是想给自己好，给别人好。所以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呢，能就能哦，不能也不苦恼，也不起什么烦恼，只是想要怎么去完成。我们即使是带着很正面的心态去完成一些事情，都已经艰苦了。有些时候因为因缘，我们的因缘不圆满，做事情呢都是很辛苦的。因缘不圆满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也是不是你的意愿所容易掌控的。也是说你带着一个很纯很善良的意愿，但是呢有些时候如果我们自己累积的功德的时候，我们的功德不圆满，或者是我们的善行不圆满，或者是我们的变成带来的果报也不圆满。所以有一些时候呢你怎么做也不会对。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呢，有莫忘初心，这个心就非常的有力量。反正没问题啊，因缘而已嘛，所以也就没有太大的困难。 那么呢，特别是面对考验的时候呢，佛教里面的一些主流的那个法是很有帮助的，特别是一个缘起的智慧。缘起的智慧简单可以讲起来，讲得比较繁琐一点呢，它就有什么十二因缘啊，二十四因缘。那最简单的说法呢，就是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此灭故彼灭，此无故彼无。或者再用更简单的表达，就是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一切在这里的法是一切生灭的现象。当然法的更广的含义就是不生不灭，也涵盖在法里面。那么呢，在一些因缘里面，很多东西是因缘合合而成，它就是因缘，这些因缘而有，而且因缘坏灭就坏灭。所以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呢，就很容易接受，也没有什么情绪不情绪，它就是生命的真相，就是这样子，也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合理不合理，它就是因缘，因缘如此就如此咯。我们的工作就是很积极的，很卖力的，很付出的去做对的因缘。那么但是呢，不是每一种因缘在我们的掌控以内，尤其是我们没办法掌控，没办法掌控。但是比如说在佛陀时代，有一在佛陀时代有一个出家人，他叫滚达达呢，他呢在过去世的时候，他是一个天神，而那个天神呢，他就看到两个比丘关系非常的好，非常的友好，去到哪里他们就在一起，在一起修行什么。他有一天他就起这个想法，他说这样好的友情能不能被拆开，他就起这个想法，他就是耗完了，然后呢，他有一天怎么办？就在这一个，这个，两个朋友在朝往去耸戒热的时候，我们在这一个佛的时候呢，他是不同的佛的时候，他们的耸戒热时间长短不一样。我们是每两个星期一次，半个月一次，我们僧众要耸戒，那么那个是一个，大家团结在一起的一个场合。那么呢，在这两个比丘要去耸戒，朝往耸戒的时候呢，然后呢，这个天神呢，他就找机会了，就在这个时候呢，有其中一个比丘，他说：“我要到请他朋友，你稍等我一下，我要去方便一下，就到树林里面去方便。”这天神就找到机会了，他就等到这个那个森林里面那个比丘，他走出来的时候呢，从草丛中走出来的时候，他就扮成一个女人，让自己的衣装凌乱。衣装凌乱啊，就是跟在后面走出来了。然后呢，他让对另一个比丘看到，然后不让这个比丘看到，所以一个看到他，一个没看到他。然后那个不得了，那个比丘一看到他的朋友竟然身后跟着一个衣装凌乱的一个女人，他讲他有我的朋友一定犯戒了，破大戒了。他讲这个不行，我不可能跟一个这么糟的一个人在一起。然后就讲你怎么太羞耻了，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然后呢，这个比丘呢，他就很冤枉，他就他自己真的很冤枉，什么都没错，什么也没想，但是就无理无头的，他的朋友突然间一下子呢，马上转变过来，完全抛弃他了，不要他这个友情，结果他也很委屈，结果呢又各走各路，然后一起走不同的路去抵达那个耸戒的地方。那到了耸戒的地方呢，那么那个这个。被这个那个比丘呢，没有这个另一个比丘不在，不是那个被冤枉的那比丘，那个另一个比丘，他就讲我不要参与这个耸戒，我不可以，因为我们之间有一个不清净的比丘在里头。结果呢，僧团就僵持不下了，因为不知道怎么办，各说各的，这个就说他无辜的，那个就说他是，这是真的事情可搞大了。搞大的时候呢，这个天神呢，他有点担心，你知道吗？他很担心。还是不得了，他只是想玩一玩，结果玩一玩呢，竟然让两个好朋友就这样子分裂了，不得了，他快点变出来，他就走上前，然后跟僧团祈求忏悔，也跟这两位比丘祈求忏悔，他说请你原谅，他是清白的，刚才是我是天神，我是看看你们的友情能不能被破坏，那我只是好奇而已，所以呢这个呢请你宽恕，然后我请求原谅，不是他的错。然后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僧团也接受了这个天神的这个表达，然后呢， 然后这个无辜的这个比丘也很委屈，就这样子大家还是一起诵戒，诵完了戒。那诵完了戒呢过后呢，这个无辜的比丘呢，就可是呢他们两个人很像经过那样的分裂一次呢，很奇怪，那个关系一直都无法恢复。那个被那个指责他的朋友的那个指责的比丘呢，他其实心里还是总是心里还有一个芥蒂，总是还是疑惑，总是觉得我怎么可能呢，我明明亲眼看到他是这样子出来的，心里面还是有一个芥蒂，还是总是觉得他的朋友总是有某个层面的不清净，因为亲眼看到的嘛。那么呢那这个比丘呢，很委屈的比丘呢，就发愤图强，那一辈子发愤图强，因为太苦了，无端端就这样子突然间就失去了一个朋友，然后他发愤图强，然后修行，那一次就成阿罗汉。那么呢就记经经里面就没有记载另外一位了，到底有什么成就，没有记载，应该是可能也没有成就吧，可能也是因为心里耿耿于怀，耿耿于怀就是没有办法修的了，耿耿于怀。那么呢特别是如果他的伙伴成了阿罗汉他还耿耿于怀的话呢，那个不是小事了，那么就这样子。那么这个呢业呢让这个天神呢在佛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呢，他投身他去做比丘，当他一开始做比丘开始不得了，他走到哪里去托钵呢，就是有一个女人跟着，这个女人不是真的，不是真实的一个众生，她是一个业显现的一种影像，很奇怪，业显现的一种影像，走到那里跟着的，这种情形有点像地狱里面的那些牛头马面还是什么，都是这样子的，因为众生的业而显现的那种一个好像是众生这样子，他会看到牛头马面的什么给夜里的地狱里面的那些异族来查他啦杀他啦，其实很多时候不是真实的，是一种业的产生的幻象，然后呢可是苦是真实的，他受到的那种苦是真实的。你们有没有听过有些人在临终的时候呢，如果是杀猪的，杀很多猪的，那么呢他死的时候都很恐怖的，看到好像那些猪来找他算账，然后有些人杀青蛙捕青蛙的，有些时候蛇啊什么啦，四面八方在临死的时候出现，你以为是真的那些众生来找他吗？有些时候是他自己业所呈现的一种现象来攻击他的，是业的一种攻击，可是他可以显现的非常的真实。那么这个昆达达纳呢，他的情形呢就是如此，然后大家都看到啊，就是这样子很真实的出现。那么这时呢他当然很委屈了，你这样子怎么去托钵，你走到那里去跟人家化缘，顺便跟这个女人怎么去化缘，所以有些时候呢人家都不给他，这个比丘出去到哪里都带这个女人，怎么可能可以去修托钵，然后呢大家都取笑他批评他啊，他实在很委屈，吃也吃不饱，他是一个很真实的问题哦。你可以超然，你可以很舍心，可以放得很像，可以不在乎不挂碍，但是呢吃不饱还是苦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那人家骂他，他也是骂回去，他也受不了也骂回去，所以他觉得他彻底的无辜，但是每个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就是有个女人跟着他。然后呢有些时候他去托钵的时候呢，人家给他如果说有给他用餐的人呢，就会说这一行子是给你的啊，下一趟子这个是给你身后的女人的，就这样子侮辱他一餐，然后再给他。所以他其实呢每次一餐呢都吃得很不快乐很苦。他这个东西闹大了，真的是传到国王波斯匿王巴塞纳利，跟巴塞纳利那边波斯匿王的耳里，他就觉得这个真的是有怪事，他亲自他也好奇，真的是跟着这个比丘跟着他后面，真的有一个女人跟着他。然后就在观察，他很好奇，因为这个比丘一直说他是无辜的嘛，口口声声说他无辜的嘛，如果他真的要带这个女人，他还是为了这个女人受那么多的委屈，连吃都吃不饱，不太像嘛。结果呢他就一直观察啊，在他的故地外面看着他，他就发现到这个昆达达纳他走进他的故地的时候呢，那个女人也跟着他走进去，不得了，真的是看到女人跟着他进他的故地，然后就走进他的故地看，可是一进他的故地一看，一个女人都没有，明明眼睁开眼睛看着他走进去的，但是呢一去到里面看就没有。这时呢波斯匿王自己有所领悟，他说这个定是他的业带给他的一个苦的幻想，然后就跑去顶礼他，师父啊，您是不是在供养上有困难呢，这次他也不好意思去沉默，就静静他说师父啊，这个不要委屈， 以后呢，你就来我的宫廷里面花园，我天天给你定时的准备食物，给你吃到饱。啊，这是呢，从此呢，他才可以有一个安稳的依靠，然后让他能够天天有吃得饱，才能够去修行。然后他就发愤图强，因为太苦了，发愤图强修，修到他正位成了阿罗汉的时候呢，阿罗汉的那个圣道是有，刚才出国、二国、三国都还没有这种力量，阿罗汉圣道的时候呢，完全这个业就破除掉，从此再也没有女人跟着他了。啊，他真出国、二国、三国的时候都还有女人跟着他，你说多恐怖！啊，就是那个幻象还跟着他，是阿罗汉的时候呢，这个业就彻底的破掉了，就再也没有女人跟着他了。所以这种情形也是有的，所以有些时候，生命里面就是这些因缘也会出现，所以这种情形也会出现，所以生命的考验，所以业来的时候呢，也真的是不容易的。所以这个修行的人呢，他就要有这种力量。有些时候呢，其实要能够抵挡，要能够承受，那么呢就能够化解很多的修行上的一些种种的一些障碍，一些考验。所以因为我们的业不圆满，因为我们的业不圆满，在修行的路上也会有很多的不圆满的情形出现。有些时候也不是说谁对谁错，它就是一种因缘。你无始以来你累积的业如果是不善的，它就是很奇怪，我们肯定也有，而且这种叫做离间的业，这种离间的业呢，它有时候显现的好像是外在的因素在干扰，其实呢，很多时候外在的业之所以形成，也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外在的那个魔障的形成，也是跟我们内在的业有关系。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常常也谁也没有错，但是呢，就是出现好像乱七八糟的一种情况就会显现。那么无始以来我们都有造这些种种的业的，所以在修行的路上，这个业呢其实消也消不完。到那个佛，我们释迦牟尼佛成佛过后呢，这个业呢都还在。你看有些时候他背痛，这种情形就是被毁谤，有八种情形，有在就记载，佛陀也清清楚楚地说，他在成佛过后，他所受的那种考验和苦，有八次都是清清楚楚地过去他自己的业带给他的。表面看起来是外面，显现着外面的人攻击他，但是呢，实在是他自己的业带给他自己，没有那个业，也不会有这个。像比如说有一次，在雨安居三个月的雨安居一开始，我们的佛陀就开始。突然间就饥荒了，就是食物也没有了，那个请他供养在那边雨安居的人竟然三个月都忘了他请求佛陀留下来受他供养。你看这么夸张的事情都会发生，那个大施主请佛陀留下来在这里受我，在我这里雨安居受我供养，但是呢，在三个月内的完全忘记啊，这个极离谱，完全把佛陀忘掉。当然你可以问，为什么佛陀不要去他的门口等一下跟他提醒他，你要想要供养我，其实佛陀不会这么做，佛陀知道是他的业。过去我如果一个在菩萨道的时候，因为菩萨有些时候也会掉进无明，我如果辟支佛，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就是那个业成熟的时候呢，那三个月他要吃那个马吃的食物马麦，那个他显现成外魔，那个外魔呢是阻碍让这个大施主忘掉，彻底的把佛陀把僧团忘掉。所以他们去花园的时候，饥荒的时候，花园也花不到，所以也很艰苦。还好在那个时候呢，那个养马的人呢，把那个马的食物分一些给佛陀，所以就这样子。那当时的目犍连尊者还说，佛陀，我可以拿地底里面有一些食物，一些你不懂，就是那种可以拿来充当食物的。那么呢，佛陀问他，你这样子从地底里面拿这个食物，地面的众生你怎么处理？目犍连尊者说，我会把众生移到我的手掌一个手里，然后呢另一个手去把这些食物拿出来给僧众供养佛陀，供养僧众，然后呢再把这些众生平平安安的再放回去，不干扰到不伤害到这些众生。即使是如此，佛陀也不允许，佛陀知道是他自己的业，他要担，那么作为佛弟子的也跟着佛陀一起担。所以在这种情形呢，有些时候呢，它就会这样子的显现。所以它就是，所以因为我们自己的业的不圆满，众生也众生业的不圆满，所以呢，变成了在修行的路上，我们大家都要有一种心， 有些时候就是要面对那些考验。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自己的情绪呢，如果我们能够反省，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表面看起来呢是像佛陀来说，这个是这个大师祖怎么可以这样健忘呢？竟然呢邀请了又不供养，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嘛？但是佛陀是完全明明了了的，他了解现在是那个天魔在作怪。那么其他的天神为什么不来供养佛陀呢？其实很奇怪的，那个天魔作怪的时候呢，其他的天神也起不了作用。那么呢，那佛陀的业在成熟的时候呢，谁也帮不了忙。铃木建连尊者想用神通也帮不了忙，佛陀也不会自己去地底去拿食物来吃，也不会这么做。啊，就是这样。当然有这个佛陀，有佛陀的远见跟智慧，那这涵盖到这个长远呢，也未来为未来后代的那个考量。未来的后代如果遇到考验的时候，如果没有人用神通这样子来解难，那么呢人家也会说后代的人的修行怎么样，不行，甚至恐怖也可能因此而误入了僧团。所以有整个全体，这个整个因缘呢，就是佛陀不允许用神通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整个整体的考量，全方面的考量，对因缘的考量，所以佛陀选择的是默默的忍受。所以这是一点。所以当我们在修行或者人生的旅途上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能够回想起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一切事物对和不对，好和不好，它就是因缘和合而成，那么心里呢就会有一种坦坦然的接受。这是一种无限的，它会产生一种无限的勇气，一种无我的勇气，无限的勇气，没有底线的勇气，你就是能够接受。然后你的心情也很容易的就能够趋于这个平衡平稳。那么在这个平稳的基础上，那你要怎么修慈悲喜舍啊，对待众生啊，怎么慈悲啊，都可以了，都做得到了。所以这个智慧是这才是我们呢我们的那个情绪的那个的基础。因为有了这个智慧，众生是自己业的主人，那我们大家是自己业的主人，那我们就能够自己所遭遇的一切自己好好的担当，那就没事了。所以生命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事，我们如果能够有这种了解的话呢，实在是没有什么东西过不了，它必然有它的因缘。其实最不合理的事情它都有它的因缘，就像那个昆达拉拉讲子，他这个最不合理的事情了，最冤枉的事情呢，全部人都这样子冤枉他，但是对他来讲什么都没有，但是呢每个人都说看在眼里，一个女人跟着他，其实呢当时看起来是他很不公平，其实在长久的因缘来讲他实在是很公平的。因为自己以前呢这样子分裂了一个很好的友情，后来自己这种离间，也当自己要超往成阿罗汉的路上，竟然也要面对这样的果报，是这样子。所以表面看起来不公平，从长远三世因果轮回里面看起来呢，它又没有什么不公平，它就是一种因缘，也没有谁在主宰，它就是一种因缘。所以能够有这样子的心来了解，那么呢基本上没有什么东西的，剩下来的就是果报。果报就是说有些时候呢，你在那个果报里面的时候呢，你可以被压得倒倒的，像比如说目犍连尊者当他即使是有大神通的，当他过去要杀自己父母的那个业成的时候，虽然没有杀成，但是呢那个在自己的妻子的这个怂恿之下要杀父母，那个业成熟的时候呢，他有大神通也挡不了，他自己也被打得粉身碎骨，是这样子。所以他就是一种因缘。所以当人连能够了解的时候呢，也没有什么的不公平，看起来是很不公平嘛，一个阿罗汉为什么每个要这样子伤害他，他的用意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众生好，他给大家讲法传法，可是当竟然有人妒忌他生气他，因为他有很大的力量到天界里面去，到地狱里面去，那么呢因为这样子的东西的佛法开示呢，然后呢让很多人都对佛陀的教法升起信心，但是竟然有人呢受不了，然后要杀他。其实呢大家能够动手能够成功，他是大神通的修行人，大家还能够动手还能够成功，也是因为他自己的业，他挡不了他自己的业。所以这样子来看的话，我们实在是觉得也没有不公平。所以如果目犍连尊者受那样的果报也没有不公平，那我们还有什么？所以在那个时候大神通的目犍连尊者自己也挡不了，他还是要受那个肉体的苦受， 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有的。所以如果在传法的路上，修行的路上，如果我们自己在学习人生的旅途上，有些时候呢，在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不能够做什么的时候呢，掉进一个不好的状态的时候呢，你自己能够用方法去承担。想起这些大德，这些阿罗汉们，他们是怎么度过的，佛陀是怎么度过的，我们也以同样的智慧和心境去度过，那就过得很漂亮。你可以在那个处境里面累积最殊胜的功德。那在目犍连尊者来说，他的忍耐也不仅不成功的，因为他已经没有了贪欲，不再轮回了，所以也没有业。但是如果另换着另一个人，一个菩萨，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默默的忍受和累积那个功德呢，那他是很有功德的，那种叫做面对生命的危险还能够以善心去回应，这种叫做究竟波罗蜜啊，这个究竟波罗蜜就是非常的殊胜。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想的话，甚至不只是我们能够在不如意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默默的忍受化解，甚至还能够在那个时候呢累积最殊胜的波罗蜜，这种我们叫做把垃圾转成黄金。在苦恶报苦的果报成熟的时候呢，你竟然在借用那个机会累积最殊胜的波罗蜜啊，这是最殊胜的了。所以能够带这样的心态来生活的话呢，那么很多的负面的情绪就过了，就过了。你会想，与其去想在那边埋怨，在那边苦恼，你会想现在我能做什么，那我现在怎样把这个处境用得最好，你一这样子问的话什么答案都出来了，你自然会以一种很正面的方式去回应，也没有时间，也没有那个浪费的那个多余的心力去忧伤，去苦恼，去什么。但是还是会夜来的时候呢，就算是你的心不管多么的正面，但是那个时候呢，它还是会在果报来讲呢，可以让你有些时候呢身心的力量能够抽掉你身心的力量，会还是会，你会突然间觉得你什么东西都做对，但是好像就是拿不出力，身心的力量会被抽掉去，其实是夜的关系。我们有些时候活得很有力量，很光明，很光彩，这是因为我们善业成熟的缘故。那你恶业成熟的时候呢，好像奇怪的，你就是什么力量都会好像被抽走一样。但是呢，如果你有那个智慧还有那个法的话，你能够在最无力的状态下仍然还是善法中安住，不掉人不善法，那么这是已经是最好的了，还是能够让你等一个时机它过的时候呢，那就会扭转乾坤的。所以这种智慧对无常的那个了解也是对我们的生命里面非常有帮助的，因为你知道无常，这一切都会过去。最近在这个雨安局开始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呢，有一个年纪上一把年纪大概50多岁吧，一个女士，她来找我，她的丈夫带着她来找我，然后她说她很奇怪，到了这个时候呢就是一直在忧伤，也是没里面忧的，孩子养了那么多，孩子都大了，但是呢有些时候就会挂心这个挂心那个，好像心里面总是不安，没里面忧的，也不是太明显的理由，孩子小的时候不安还算是可以，孩子都长大了，这有的还成家立业了，但是呢就是心里一种说不出的讲不出的不明白，就是一种不安。然后呢她讲，师父我真的是活到惶恐之中，我也不知道怎么医治自己啊，就是重病了一样。然后呢我当时是想用佛法来安慰他，跟他讲解，他是不能，他每两句就打断我的话题，我还没讲完他就打断我的话题，还没讲完打断我的话题，但是我就觉得他的业真的重到他根本连受法的能力都没有，完全没办法受法，因为我没有一句法讲得完，讲没两句就打断了，两句就打断了。其实他的心里面在那种惶恐之中，几乎不能定，完全不能定，法不入心。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他自己会拒绝那个法的。你要帮他，就是你要给他开药，他就把那个药挡掉。但是突然间我就想，那我要给他的药呢，必须在两句话能讲完的。然后我就在想，好，我在等他讲，讲得好。很久很久过后，他又问我，师父我应该怎么办，那我又在跟他讲法，我刚讲没有两句他又打断了，然后我又耐心的等他讲，真的好久好久过后，他看我沉默很久了没讲话了，我真的很耐心等他讲完，他又问我，师父那我应该怎么办，我又开始讲，一开始讲他又跟我打断了， 还真的好神奇，你知道吗？然后后来我就在等，我一定要在两句话就能够把那个药开完。后来我说，我给你一句咒语，只要你念我的咒语，那我保证你的病会好。啊，咒语，他就很神奇，很感兴趣，他就问师傅要给咒语的。好，然后你记住这句话，这个咒语，你每天念，天天念，你在苦的时候你一直念这个咒语，一直念，那一定会好。这咒语是什么呢？我跟他说，一切都会过去，想象都做什么？一切都会过去，想象都是什么？一切都会过去，想象都是什么？好，这个呢，他等一下很奇怪，这个咒语一讲完了，他又在等一下转了一下，又在说，师傅，那我应该怎么办？那我说，一切都会过去，想象都是什么？他等一下他又追绕了一大圈，很奇怪，他连这一句咒语都受不了，一直跑，然后他丈夫就提醒他，师傅给你咒语了，就是这句咒语。然后呢，我又跟他讲。然后我一直在重复同一句话，明白吗？就是一道指示，我就在那一场合的时候至少讲了8次，至少或者是10次，重复同一句咒语，同一道指示，我不要再讲新的东西，你讲新的东西完全听不进去，他的就是一种业让他根本一直在挡到他根本听不下去，连这一句咒语几乎都不受，但是我又在重复。然后我就跟他的丈夫说，你要提醒他，他忘了之后你就提醒他，一切都会过去，想象都做什么。然后就这样子大概过了1.5个月，不超出2个月，他来找我了。哇，那个时候心特别的明亮，很开心，他的孩子带着他来，他孩子是一个医生，很高兴，他说，师父啊，师父的咒语真的救到我了，我突然间心里的结打开了，我不再苦了，不再痛苦了。他说，我只要任何一个苦境，我一难受的时候呢，我就念这个咒语，一切都会过去，想象到做什么啊，就管用了，就管用了。我想好不容易我终于用这个方法让他想起的一切都会过去，想象到做什么。其实呢，它的原理很简单，就是让大家醒觉到生命的真相。我们常常就在那个时间和空间里面死抓抓抓抓抓的时候呢，好像世界末日了，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一切都会过去，想象到做什么。真的，我们跳起来20年后10年后，甚至有些时候明年可能我们在想今年的过的事情呢，已经不再想它了。真的，什么爱啊恨啊怨恨啊什么的，就像如一场梦一样就过去了，也没什么大不了。这样子想了，我们心情呢很快就出来，就会平和。所以佛陀用来让众生离苦的方法呢，佛陀在转法轮经的时候呢就讲完了。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掌握这个佛陀用度众生的秘诀，那么基本上呢我们没有什么关过不了。在这个转法轮经的时候呢，佛陀在这个转法轮经里面，佛陀讲亚他布达尼亚那达什能，如实自见，用智慧如实看真相。只要你用智慧如实看真相，那么呢没有什么东西过不了，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智慧如实看真相，我们才会在假象里面蒙住了，然后呢一直在苦走不出来。只要我们看清真相，它就出来了。所以我用的那句咒语也是用那个方法，因为你讲很深的方法看真相他不懂，你只是一句咒语，然后一直讲念念念念到有一天呢，他突然间领悟，哎，是啊，一切就会过去，想象到做什么，然后就是一句话打入心里面的时候呢，啊，他其实在，其实这个还在概念的层次，还没有到观禅的究竟法的层次，但是都有很大的作用，一切都会过去，你想象到做什么，他就没有什么好想。或者是佛陀用的方法，妹妹，你在这个苦海轮转里面，为了这个失去亲人、丈夫、孩子、父母、兄弟，你所流的眼泪比四大海洋的水还要多啊。其实佛陀用的原理是什么，也是在比较粗浅的概念层次让大家醒觉上，其实你这个苦已经受尽了，已经流了眼泪四大海洋的水还要多，你现在还要流泪吗？你还要痛苦难过吗？无始以来都已经是如此，现在只不过是又一次重复原来的模式，就是如此而已。所以变成当你看穿佛陀引导的是，其实是引导那个Bhattacharya， 引导他从这个狭窄的时空里面跳出来，你一想起无始以来我的 同样的方式，我流的眼泪比四大海洋的水还要多的时候呢，你的心已经跨越了时空啊，就是没完没了的。当你一想到还是没完没了，现在只是又多一次而已啊，也就算了，就没有什么大不了了，就过去了。这种情形跟我们那个在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他用的那个原理也是一样的。当人们说，哎呀，你就失败了那么多次，你现在还要竞选总统吗？他说，反正我都失败了那么多次，我这一辈子都失败了，大失败都20多次，那多一次又算得了什么？他就是这么一句话，就不怕失败了，多一次又算得了什么？啊，这样就过去了。所以生命是这样子的，有些时候我们能够跳出一个狭窄的时空，我们其实呢也没有什么情绪这么恐怖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自己错别人错，自己哎呀苦别人苦，到头来我们只是尽力而为。但是在这个智慧里面呢，没有叫我们盲目的认命，也让我们要很积极的去做。也因为如此，佛陀要我们把握这个生命，佛陀的出现是很难得的，人生是很难得的。这个好的时机就是说，我做人有能听闻到正法，然后呢种种的条件让我能够在有足够的条件来学法，这是叫做好的时机。那这也是很难的。对佛陀的法能够有信心，这也是不容易的。有些处境你就是不容易的，如果没有一些过路过去的功德和波罗蜜也不容易告诉你正法，还是你不能够对佛陀的法升起信心的。那么这个信心也是不容易的。那么呢出家这个也不容易的，如果在苦海的轮转里面，有多少次我们能够在佛陀的系统里面出家，这个也是非常稀有的。还有信心，我们这个信心也是非常的不是对这个听闻法的这个机会你会闻到正法的机会也是很难得的。所以佛陀也叫我们同时在能够了解这些苦的，在这个长漫漫漫长的这个时空里面呢，这个时间的流转，生命的轮转里面呢，能够看得开放得下，同时也有很积极很正面的方式去把握当下。那么呢，另一方面呢，佛陀在临终的时候用来提醒众弟子们，教育的弟子们，也是最后的那个答案也是那么的简单。其实他还是总结了他一辈子用的方法。佛陀讲什么？比丘们啊，让我告诉你们，提醒你们。Vaya Dhamma Sankara Appamadena Sampadeta， 一切诸行，一切生灭的因缘，都是一切都会坏灭的。一切因缘和合而成的东西都会坏灭的，都会过去的，也是要提醒大家一切都会过去。那阿巴玛列那桑巴列他，那么保持醒觉不妨意的去生活吧。那么简单讲，所有的修行所有的方法总结再来还是不妨意，就是打醒精神去把握现在，去活，好好的活。简单讲，也就是在因上做出最好的奋斗，所以这是我们唯一能够做的。所以当你这样子想的时候呢，你会因为了解到这个法，了解到我们生命的那个目标，了解到我们的那个定位，知道我们正在一个怎么样的处境之下，知道我们的一切都会过去的一种坏灭的现象，然后呢也知道我们当下的机会，然后呢你正在没有时间掉入情绪。你要掉入情绪，你会觉得这个太浪费了，太错过了。然后呢，有些时候就算是不小心掉落的情绪，你一想到自己错过了当下，你会很快的从中跳出来。所以佛陀的教法非常的殊胜，让我们呢能够把握当下，能够做最有效率的奋斗，能够在因上做得最好，能够在面对自己的不善的果报的时候呢，把垃圾转成黄金，做得最有效率的奋斗。所以这是给大家的一点分享。那么这方面呢，昨天晚上给大家讲解的这个净化的原理，那么大家如果记得那个原理，你就会知道我们所做的东西是非常的符合自然界的规则的，它有它的一套的原理的。戒定慧的原理是戒定慧在我们的心里是怎么起作用的如果你明白戒定慧是怎么起作用的，然后你又明白到我们的生命的目标，还有我们的生命在这个轮转里面它的那个作用，它的定位，它的机会，它的机遇，还有它的那种也它的空洞，所以也有几次机会也是空洞， 因为在生灭生灭之中，你也找不到什么杂食的本体，无常苦无。可是他在这个过程中也是一个机会，因为呢，为自己的福利，为众生的福利，机会也在这里。那么呢，他的表面矛盾也是要通过实修去化解的。有一些人们如果是从这些理论上来了解，还是有一些不能够破解的那个表面的矛盾。比如说你讲无我，到底谁在轮回，谁在受果报，这个表面矛盾也能够通过实修去破解，了解因缘和了解缘起去破解。所以这样子的话呢，那你就也知道生命里面，在这个佛佛的教法里面，我们应当如何的去把握，还是如何重要的一个时刻。那个生命里面你会得到一个非常中道，非常中肯，非常如实的这个生命观和知见，那么心里面呢就会走出一切的茫然，然后呢有一种很踏实。不管生命里面遇到的是顺逆起还是落，那么呢你都会有一个很扎实的很稳定的不茫然的生命观。那这样子走下去呢，其实就是最好的生命了。多了解那个原理，戒定慧的原理，要不然的话我们有时候会少了一份力量。多明白戒定慧的原理，戒定慧到底是什么起作用的，你明白那个原理，你再去实践的时候呢，它又有很多加倍的力量。 它跟你模模糊糊只是带着信仰去实践，跟你明白为什么去实践，它力量是不一样的，承担力也不一样。这样子
戒定慧的这个进化的原理，那么戒的部分呢，我一直想不太明白。那定的部分，这个师父的意思是不是说，这个当我们的心能够这个单纯的安住在一个单纯的对象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内心得到进化。而这个慧呢，是当我们的心能够这个了知这个真相啊，了知这个因缘的真相，很清楚的、单纯的了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到进化。那戒呢，我一直想不明白，可以请师父指点。另外，刚刚说的那两个不想对不对？
好，总结一下啊，可能昨天讲的太长了，所以有些时候那个重点是不容易把持。那么呢，戒的原理呢，昨天有讲的，一个是我们的根性，根性就是你带来的，过去带来的，过去潜识带来的。有些人的戒的那个潜质是比较高的，有些潜质是比较低的。就像昨天讲的，我的一期就有个弟子，他竟然能够在父母亲打骂他的时候，他想我以后不要用同样的方式对待我的孩子。所以这个是根性带来的，他自己会这么想的，不是人家教他的，这是根性带来的。一种是所缘，因为你的目标都是善的、好的、有爱的，所以自然的你的心也变成，因为心里就像一面镜子这样，他得到的影像是好的，他就是好的。但是这是一点，这是也是一方面所缘的原理。那么呢，一种是法的运作，戒，因为你了解到这个法，了解到变成呢，你在清楚，特别是因果的法，在清清楚楚的情况之下，你知道，你知道这个善法美德的力量，所以你知道，即使是遇到不如意或者是不好的对待的时候，你还能够以，在明白到美德善法的力量，它未来会带来好的果报，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你就维持你的戒，所以那个是另一种戒的运作。那因为特别是在这个法的运作了解之下呢，有些时候比如说你会有那一个很大的约束力，坏的你不要做，那是约束的力量，你知道，哦，这个是约束，我约束我不要去做不对的，这个是约束的力量。那么呢，那有些时候呢，是因为你知道它的好处，你明白，那你去执行，成了一种惯性，也是惯性的力量。 所以这几个因素呢，它都是有结合的成分。基本上戒的情形就是在初期的阶段，还没有成为圣者的阶段，它就是你要不断的，因为那个不断的去努力去维持它，去维持它。所以它有几种情形在存在，一种是目标，你一直遇到那个对的目标你就会对，但是这个力量还不够强。如果能够因为法，因为智慧，因为了解因果而你去维持那个戒，就不一样。比如说就算是你的目标遇到的是不善的，但是你因为了解到这个戒和这个美德的那个作用，自然的会选择，像我讲的那个学生选择用相反跟那个不善相反的方式去回应，那么这也是一种力量。所以它基本上呢，简单说呢，它就是一而再的心里面一直在塑造一种惯性，一种不断持续的重复那个正念啊，如理作意啊，不断努力的去维持。所以它的力量就是不断的持续去维持，去运作，去重复产生的作用，就是这样子啊。也不断的重复。那么特别呢，是如果你要培养一种不败的美德，那不败的美德呢，那你就除了一般的美德以外，还要培养有勇气的、有智慧的美德。那么智慧又加进去里面，它也能够加强那个戒的那个力量。比如说你很多人的美德是，如果只是所缘，因为所缘而产生的那个戒，就是说别人对你好你对别人好，别人对你慈悲你对别人慈悲，那这个东西呢，它有它的脆弱性。所以如果只是停留在这个原则，就是所缘带来的善停留在这个阶段，它是这个戒也是一个原理，它的运作的原理也是因为所缘产生的戒。但是呢这个戒呢还不够，力量不够，它如果有法所产生的那个作用，那就不一样。因为你了解有法的智慧产生的作用，它就那么了解来支持那个戒。所以根性上支持它是这个是可依不可求，因为过去带来多少就多少。在目标上的维持那个戒，这个是也是有些时候也是可依不可求，你的目标是好的，但是如果目标一换了，恐怕就那个戒呢，那个美德呢，就经不起考验了。那么呢法说以法为支撑，以智慧为根本的那个戒呢，它的力量就比较强。比如说遇到不如意的事啊，你能够想起宽容啊、包容啊、宽恕啊、慈悲啊，然后像比如说悲心的训练，很多人能够想起众生的苦、众生的苦因，你就能够以法这个力量去化解。所以这个是维持我们戒的一些几个导引，造成我们能够修好我们的美德的一个那种力量，可以是因为与生俱来的过去的努力所带来的那个根性的问题，然后一个是所缘的问题，这个其实也是跟过去的业也是有关系的。那么呢比较靠比较内在的是那个法的智慧的，了解到因果啦，了解这个缘起法则啦，了解到这个美德在整个轮转里面跳出苦海的它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呢，所以你清清楚楚的明白它的原理、它的作用、它的功能，你去修它、去守它，那么就不容易被粉碎啊。这个是戒。那么定里面呢，定学的原理呢，基本上也是跟目标有关系。因为你比如说一个很单纯的目标，以这个很单纯的目标为守护的时候，心因为目标单纯而变得单纯啊，这是一点。但是呢在这个方面呢，佛陀也有用别的方法，就是我们取不净观啊，不好的目标来作为我们的进化的那个方式。然后呢比如说那个悲心，你取的目标是苦或者苦因，苦因基本上都是贪嗔痴，都是恶行，那么你能够对苦跟苦因起悲心，那么基本上呢就是训练到自己在生命里面顺啊、好啊、美好啊、不好的目标都能够成为我们培养定的那个基础。那么呢这也是一个原理啊，因为它定有一种原理，它就是看那个真相的时候呢，到一个时候专注到一个时候呢，它本身因为定的关系和正念的关系呢，它本身那种喜乐啊等等就会出现。所以你面对怎么不好的目标厌食想啊之类的，它都能够让你升起喜乐的那个目标，是一种专注的作用，也是舍放的作用，你放下那个执取的作用。所以那个是定，产生定也跟所缘有关系，你善用那个所缘，然后呢再加上如理作意，对那个所缘以一种如实的心态去对待，它本身就会让心升起善法。 就像你对不净观的目标啊，尸体啊，人的去观啊，你真的看看了过后呢，升起很多不净想。在不净想的时候呢，因为了解，因为专注，因为有正念，因为如实，它本身呢就会起那个善法升起，那个善法呢能够让你升起寻思喜乐一净心，那么有喜乐的成分在里面。虽然目标是丑陋的，是苦的，还是能够升起喜乐的目标。所以虽然众生是目标是贪嗔痴，目标是苦跟苦因，但是呢你能够因此而升起悲心。所以这个是它的原理。这个是修定的时候呢，因为采取适当的所缘，适当的目标，那么对那个适当的目标以适当的方式去安住，然后升起的那个定的善法，那么这是一种定学的排除的达到的进化的原理，它起的作用，佛用的那个原则。那么呢在观禅的原则呢也是就是如实看真相。那么观禅的原则呢就是把一切看到它最后的，到它最后的分子，到它最后分解到不能再分解的究竟法，究竟色法，究竟明法，就是精神跟物质状态，把精神跟物质状态分解到不能分解，到头来你看到的就是无常苦无我的真相。因为了解到无常苦无我的真相，那么呢而产生一种单纯的作用。这个单纯的作用就是最后呢就是放下，让它放得下，然后就会朝往不生不灭。所以这个力量就是让我们产生智慧进化的原点。因为了解看清楚而不再苦，所以戒的时候呢，它帮我们达到不苦的状态呢，是因为让我们不要去造恶，不要杀生，不偷盗，不行淫，不妄语，不饮酒等等，好，不要去造恶。那么呢欲速的力量，所缘的力量，根性的力量等等，法的力量，因果的智慧的力量，让我们呢在这个戒的层次守得好啊。定的层次的守好，就是通过也是所缘的力量安住在一个目标啊，定力升起的力量，让自己面对种种的目标也都能够升起定的善法。那么呢慧呢，就是从听闻闻所成慧，到思所成慧，思考实践运用，到禅所成慧，到如实的看清生命的真相。那么呢看清这个真相而能够摆脱，因为看清而达到一种内在的一种放下和单纯。所以他达到的那个进化的效果就是这样子来形成。所以简单说，戒定慧他那种进化的运作是这样子的。好，我们简单的就发愿跟回向了，那我们大家一起发愿和回向功德。好，大家跟着念了，一当灭不娘阿萨瓦卡亚瓦杭火都伊当咩波尼尼巴纳萨巴加耶火都伊当咩波尼萨巴萨达那巴杰玛德萨比咩萨玛波尼巴嘎拉班都Sadhu, Sadhu.